的平安，我们一切的力量都在乎。主啊，你呼召我们做你的门徒，我们也说，主啊，我们在这里，请你收纳我们，求你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让我们深知你的心意，让我们讨你的喜悦，做合你心意的门徒。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今天的负担在下午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合神心意的门徒另外两个重要的面向。我先带大家复习一下哦。我们说合神心意的门徒是宣教性的，所以有没有人很不喜欢用英文？王妈妈，对不起，我需要用英文可以让比较生动，请你原谅我。好，对不起啊。我说合神心意的门徒必须是宣教性的，所以 the true discipleship is missional discipleship。 missional 就是宣教性的。那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练习，可以让你记住好不好？好，我说 true discipleship is missional discipleship。 然后我们说合神心意的门徒是在彼此相顾的关系里面一起经历主的同在，所以The true discipleship is relational discipleship. 大家练习说一场吧。The true discipleship is relational discipleship. 然后我们说，我们不是彼此相顾而已。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有话题，我们的话题就是耶稣。我们透过他所赐的圣经来认识这位基督。所以我们在一起相顾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成长，我们在追求。所以，神赐给我们的真道，永恒不变的真理就是圣经。圣经所见证的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就是我们追求的真道。所以我们说 ，the true discipleship is scriptural discipleship。好，就是以圣经为中心的。我们再说一次 ，the true discipleship is scriptural discipleship。然后我们上午分享说，好像登山一样，真道是已经赐给我们一座宝山，可是要走遍这个宝山。我们需要结伴同行，而且要彼此等待，一起学习，不要落单。我们不要像坐公车赶公车一样去学习，要像爬山结伴一起爬到山峰，在山上一起庆祝。那这个学习方式强调神的话必须扎心，而且在扎心的过程里面，我们要从里面确定跟我们同行的每一个人都一起消化，一起领受了。所以我们一起学，一起扎心，一起领受，一起往前走。我们绝对不自己一个人冲上去，好，这样子才能带来生命的改变，改变。因为实际改变了才走，走的时候就改变，一面走一面改变。我们一直说，我们学真理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生命嘛，那么就让我们非常诚恳地达到这个目标。如果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的讨论的过程没有办法真正带来深刻的生命改变，我们就等一下，等一下，让真道在我们心里面产生实际的影响，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再往前走一步。所以我们说 the true discipleship is transformational discipleship。 大家一起说好吗？ the true discipleship is transformational discipleship。 所以我接下来还要分享两个，所以刚才已经讲了 true discipleship missional relational scriptural transformational。 那我们下午还要分享两个。首先 true discipleship is intentional discipleship。 intentional 就是这是刻意的，有企图心的，故意造成的，要付代价的。你记得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恩典是白白的，但是靠着恩典走的这条道路，要一直的把神给你的恩典给摆上摆上摆上摆上，好像在付代价一样。所以从我们主观的感受，我觉得我好像在付代价，可是从神的眼光跟我用信心的眼光来看，我其实不是付代价，而是把神左手右手给我的左手给出去。所以感觉起来我在付代价，其实不是。我越是给出去，我越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给的。所以奉献 其实是一种获得，牺牲其实是一种放手。所以我们现在来查考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相信很多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应该会背诵这段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背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很多人都看到献上活祭，对不对？就想到自己在台上被火焚烧的那个画面啊，有没有？但是是烧而不毁啊。可是我想跟你说，那个画面是一群人一起被烧的。很多人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忘记了那个受词是复数。我以神的慈悲劝谁？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谁在侍奉？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是一群人在侍奉。然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一个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还是一群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一群人。后来他们会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最好的，最美的，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一个人在家里面明白了，还是一群人突然间一起明白？是一群人。这个你们，这个我们。所以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保罗说献上活祭的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他一讲完后面就立刻讲到说，每一个人的恩赐各有不同，要互相的配搭联络。为什么讲奉献一讲完话题一转就要讲每个个人要如何彼此配搭？因为在保罗的心目中，奉献的画面是一群人成就的，不是一个人成就。不是在一个大会里面讲人说谁愿意为主摆上一切，然后有一个人就站起来了，然后大家为他鼓掌，非常伟大，然后从此以后教会的命运就在他了。英文说 Now all the prayers now are fall upon you now。 不，神不是呼召我们一个人，而是呼召我们一起来服侍他。活祭最大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真正融入一个属主的群体，在里面重新定位自己。这个是我们学习服侍的人最困难的挑战。我解释给你听。当你真正开始想要把生命奉献给主，你就发现，哦，那我去服侍好了。那些人很难搞哎，有没有？那些同工很难缠哎。然后后来发现自己里面有很多问题，也很难对付，有没有？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就是是我也想服侍主，可是真的很难。难在哪里？难在我们很难相处，而且很难深入的同工。宁可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大家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彼此不要批评。也许最美的光景不过如此。不，线上活祭最困难的挑战在于，我要跟神所兴起的人一起深入交往，同做门徒，互相扶持，一起配搭。最难的在这里。那主说你要为我牺牲吗？附上这个，这叫做 intentional， 刻意的。如果我们只跟那些喜欢我们的人相处，有什么赏赐呢？耶稣说外邦人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只爱那个爱我们的人，有什么益处呢？税吏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要跟随主做他的门徒，主说你来跟从我，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跟从我的时候，你要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他要你加入他的肢体， 他要你付上代价，这个代价很简单，去爱你觉得没有那么天然想爱的人，可是因为他跟你一起同做门徒，一起追求，这叫做刻意的门徒训练。所以不要觉得惊讶，我们刚开始是找可以分享的人，三四个人，对不对？慢慢的你就要有准备，这三四个人在形成了一个亲密的团契以后，就要彼此预备，彼此劝勉，说时候到了，如果主说谁肯为我去呢，这个小组就一起为彼此祷告，我们要一起出去，在祷告的心里面邀请别人和我们成立新的门徒小组，而那些人我们不见得天然的就很爱他们，那些人我们不见得天然的就很懂他们，但是我们知道神把我们招来有一个目的，要叫万民做他的门徒，而我们现在先从彼此相顾的肢体关系里面一起追求开始，我们就预备好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会去带领别人。那我待会儿下午在工作坊的时间，我会讲这个实际的，不是从圣经的角度讲，实际操作的角度，怎么样去操作这样子带领别人的方式啊。但刻意的是一种从心里面愿意付代价，而我愿意付代价的心理的力量从哪里来呢？请你看罗马书第十八章，哎，对不起，十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在我们一切的奉献的背后，有一位慈悲怜悯的上帝，他深知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做不了大事。”他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大事，到了考验的时候挫折烦躁苦读软弱找借口，他知道我们不行，我们能够付上代价委身的见面，是因为我知道神爱我，他有恩典，他有怜悯，我要因为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勇敢的往前行。就回到第一课的信息，我敢这样做是因为耶稣活着，因为主在。当我开始一个新的门徒小组的时候，我心里战战兢兢，人家不见得接纳我，也许要谈一谈他们转头就走了，但是我奉主的名开始的时候，我知道主在我们中间，他是有慈悲有怜悯的神，他照顾我。所以我跟神面前，我在神面前有一个委身，说主啊，我这一生要做一个带领人做门徒的人，那主愿意把谁带到我面前我就去做。你们记得我以前在神州讲道的时候，我分享过神带领一个游民到我们教会，我讲过这个故事，我就再讲一次，对不起啊。但是这个心境是这样的，我根本不觉得我准备好去照顾游民，我觉得我蒙召是照顾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我的思考方式我的文化我的优势都是在知识分子里面，我觉得我可以跟知识分子传福音，我可以做的最好，然后我在教会做传道人是有固定的薪水，我就照表操课，礼拜天做好，主日学做好，团契做好，然后我很忙，为了礼拜天要准备讲道，为了礼拜六要准备团契，为了要带小组，为了很多事，还要关怀探访还要鼓励，很忙了。结果神带了一个游民到我们的教会门口来跟我们要钱，对一个传道人来讲，他有义务照顾这个人，不要说传道人，对各位任何平信徒来讲一样的，因为箴言里面说如果有需要的人到你面前来，你不要做难，立刻他当要把他当得的给他，上帝心里觉得有需要人到你面前， 你有责任要给他，不要找借口，当下就要给他。好，我就想很好，你要钱吗？我给你钱，我给你吃饭的钱，你来我给你50块台币吃饭。可是我很快发现上帝责备我，上帝不是要我把他打发的，因为他进了教会的门，上帝要他听福音。我说实在心里作难，脸上还要保持一副笑容，传道人的爱心的微笑，然后我说哦，你哪里来，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带你去吃饭，吃完饭回来以后我们聊聊天一下，我没有事然后聊聊天，其实我忙得要死，可是当时心里那个挣扎，因为上帝有一个清楚的声音在我们心里面， 神要怜悯这个人，我不可以拒绝这个人。我说主，我很累，可是主说我也怜悯你，我不可以拒绝他。那我要跟他发展一个门徒的关系，必须刻意而为，他不会自然发生，因为我跟他是两个世界的人，他就是不会发生的。可是上帝把他带来，因为他走投无路，所以我们请了他，我拿50块到台湾的便利超商买了便当，吃完饭跟他谈，我跟他说我们这里是教会，教会我们不是在教会，通常不是专门给人家准备食物，你在教会是要听福音认识耶稣的。他说你既然来了，我跟你分享耶稣好不好？他说好，他说他很想听，他说他很想知道。我巴不得他说啊、哦，对不起，那我就走了，那他就走了。结果他很想知道，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服侍他，是不是？那我跟他谈两下后，发现他什么都不会，而且他的文字水平很差。我要是跟他讲福音四律都讲不清楚，我后来很快发现讲几句没有效果，因为他没有听懂。我就跟他说：“那这样子好了，我带你读主导文，然后就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都尊你为神。”那他很乖，我讲一句，他也讲一句。我说如果你想要跟上帝祷告的话，祷告就是跟上帝说话，上帝 教我们可以这样跟他祷告，你先把他背下来，我以后一句一句教你他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跟着我这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解释我们在天上的父，意思是说祷告就是跟一位父亲说话，上帝好像父亲一样，我们可以这样跟他说话。就问他你这样听明白没有，他这样听明白没有，他就很高兴，他说是啊，有一位上帝，他像我们的父亲一样照顾我们，我们这样跟他祷告。哦，你明白了，很好，那我们下个礼拜你再来可不可以，我们继续看主导。他说愿意。后来他下礼拜也没有来，我觉得好轻松。可是下下礼拜他来了。所以要重新，我们在天上的父再问问他，他明白了，对不对？然后一句一句的讲，后来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那个表情很复杂，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你。他没有食物，他跟我说他没有工作，他去外面找工作大家不要他，因为他的一只脚的神经是坏，他以前被不知道谁砍了一刀在头上，这边有点凹下去，然后眼睛也不是很正，然后走路一跛一跛的，讲话又口齿不清，一个游民在街上已经那么多年了。他说他要找工作，没有人要雇佣他。你问我，我可以安慰他吗？我不能安慰他。我跟他说：“哦，你有没有找过社工单位？”他说：“找过了，不过都是一样。”我也相信，就是这么一回事。他就是一个需要帮助人。可是我们读到那句话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的作难。我觉得，真的吗？上帝会日用的饮食赐给他吗？我是一个传道人，一个月一个礼拜在教会里面工作50个小时，我有固定的收入，我可以放胆的告诉人家说我们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因为我有 payroll。 他什么都没有，我也不能给他一个工作，我也不能承诺说他每次来我都给他饭吃。我当时就被考验一件事情，我只能相信上帝真的会做到他说的这句话，要不然我就会失去这个人的信心，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他说主导文上面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就这样跟天父祷告吧。可是当下我知道这是一个信心的跨越，因为神把我逼到一个光景，我面对一个游民，我如果不这样子讲我就做不了传道人。我就讲，我就跟他说上帝应许我们只要天天向他祈求日用的饮食，他天天赐给我们，你跟他祷告，他会供应你的基本生活所需。然后我跟他说你相不相信，他说他相信。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祷告说求主天天为他预备食物，求主让他可以认识主耶稣。然后他跟着我一句一句祷告，他不会开口，老是要我开口，然后我开口完他祷告，然后他高高兴兴的走了。我不能想象一个人真的可以这样被安慰，然后高高兴兴的走，然后他走了一个月没有出现。你看，我就很高兴，你知道吗？可是我心里想，也许他到外面就没有人帮助，也许也有人施舍他一点。不是， 一个月之后呢，他到教会来找路，昨天找了两三次没找到，还留下了那个电话，什么家朋友家的电话。后来终于找到了，然后见了面，他跟我说，我一直很想告诉你，我们祷告以后，天父帮助我多少。他说我找到工作了。哦，你找到工作了，哦，然后他说呢，有一个工地他们在施工，然后呢他们施完工以后，工具全部放在工地不要搬走，晚上，哦，要有人守夜看守那些工具。然后呢那个工头看到他，觉得他这个人，哦，跛着脚 也没有办法把工具搬走或做什么坏事情，叫他每天晚上负责看守工地直到天亮，他可以祷告，他可以读圣经，他就做这件事情。他一个月只需要台币两三千块就可以生活，人家也给他那么多，他高高兴兴的生活满足了，信主了，不可思议。我想要跟你做这个见证，因为这个弟兄后来我把他介绍到内地会的一个专门做这个中下阶层的施工的一个福音站去，后来他们很爱他，因为他呢帮他们送便当，所以他们就自己爱心妈妈做便当，然后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送便当给那些劳工，他就骑一个小脚踏车帮忙送便当去，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他在里面服侍，他很喜乐。这一件事情当初如果我没有顺服，还是会成，上帝派别人做，真的，因为上帝要定义要怜悯他，一定会怜悯到。而我呢，当时要学会一件事情，我当时带他做门徒造就，做了这一段，大概前前后后两三个月的时间，这是刻意造成的，不是自然发生。那我要鼓励你要有信心，你要在神面前，如果你感觉神有个呼召，其实神一定有呼召，因为他说耶稣复活了，他对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一个诫命，这是一个使命。所有的基督徒都带着这个使命，难道你可以说你没有这样的使命？除非你不是一个被主救回来的人。如果你是的话，你就向主说：“主啊，那么你要我带领、要我造就的人在哪里？”你祷告，神会指给你看。然后当你祷告里面开始预备好了，你对有人有负担，你邀请他跟你建立一个门徒训练的关系。你就要准备好去接受他。刚开始大家嘻嘻哈哈笑，很礼貌，很，然后真正要开始参与人的生命的时候，要费不少的心力。有时候他会分享一些事，你一下心里面觉得啊，台湾人说那阿内阿内，就是怎么听起来觉得这不是我可以处理的事情，有没有？可是其实上帝没有要你一定要比他强去处理他。上帝只要你愿意牵着他的手，跟他一起看着耶稣往山上走，你并不需要能够有知识或力量去解决他生命的问题，你只要愿意委身，你牵住他的手，你就不放开，一直走到山顶为止，可以吗？想一想，这叫做 intentional discipleship， 刻意而为的。所有好的门训事工都是刻意而为的，如果没有一个刻意而为的门训事工，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达到生命的改变，会在两三次的借口之下自然瓦解。你有没有想过说，哎，我们最近教会大家有点冷淡，我们一起 来读一本书吧。我最近发现有本书叫做《疾风烈火》，非常感人，我很感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大家一起来读，读了一次，读了两次，大家有点倦了。后来就有一个人说他今天生病，那个人说今天家里有事，后来一个人说他要买牛，一个人说要买田，哈，不知不觉的就散掉了，对不对？我们有这种经验，所以我们都没有期盼说真正可以尾声的关系可以持续多久。然后我们在教会办讲座，我们也没有一个尾声的关系，我们都想，哦，今天会来20个人，还是30人，还是60个人，就是来嘛。然后我们都保持在一个互相不尾声的关系里面。然后时间久了，我们哪里都没有去。回头一看，过去5年、10年、15年，我们还留在原地， 哪里都没有去。如果你真的要严肃的追求生命的改变，就要有决心，愿意在里面持续的去进行。一个军人要上战场打仗，去接受军事的训练，新兵的训练要两个月，专业的训练要六个月，实战的训练要一年到一年半以上，才可以真正在战场上发挥一个军人该有的能耐。如果一个人为了打仗可以受这么严厉的训练，基督徒为了要把福音传给这个世界，难道不要训练吗？训练是好的，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所以一个刻意的门训会怎么样进行呢？会从一个门徒的盟约开始。如果说我今天要准备开始一个门徒训练的生活，我先跟主说，主啊，我准备好了，我愿意顺服你，你呼召我做你的门徒，你也呼召我和别人一起做门徒，那么现在我求你在我心里面显明，在未来的这半年里，你要我和谁一起走，我的左手要抓着谁，右手要抓着谁。而且不要想老是你抓着别人，别人也抓着你，对不对？好，别人也抓着你。你祷告，你等候，你询问，直到这个画面慢慢清楚了，好像是他，你要开始了。开始之前，两个人很认真的一起祷告，说主啊，我们要一起追求，而且我们讲好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固定的见面，我们不会放弃，除非有天灾人祸不可抗拒之力，我们一定在。万一人见不到面，电话也好，电话不行 ，Skype 也好 ，Email 不行，一定要有关系，一定要联系，一定要能够祷告。一个门徒之约是非常严肃的，可是我们不要好高骛远，说我们一辈子在一起，那是婚姻的盟约。我想一个合理的约定是25周，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未来的半年里面，我们会固定的见面。通常人生的一些时间的改变，也差不多半年10个月会有一些调整。我们可能升迁了，可能被离开公司了，可能换搬家了，可能有一个新的活动，所以生活的时间会重新组合。对，半年是一个还可以操作，但是这不是一个律法，就是。你们两个人谈一下，觉得有一个合适的时间。像我刚刚去英国短宣哈，在英国里面大部分都是学生，学生到英国去念书都是1年10个月之内就结束了，然后能够留在英国继续工作的人只有1%，因为英国的政府没有开放很多的机会给中国人到英国工作。像美国不一样，美国很多中国人有才干都可以留下来，在英国有才干也留不下来，所以他们都要回去。那我们到英国去，我们去推广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合适。为什么？因为只有1年10个月，他们说大部分其实18个月而已，18个月的时间。到教会新朋友进来，到他后来离开教会，就会为他祝福。通常10个月到18个月，他就走了。那我们能不能在这10到18个月里面，我们跟他传福音，得着他，带领他，然后我们在一个小组里面，我们愿意委身有6个月的时间，一起学习做主门徒，然后6个月之后，他也可以带领别人去学习做主门徒，而6个月之后，他在哪里带领别人？我不知道，因为他很可能回北京、回上海、回深圳、回西安去了，他不在英国，不在伦敦。可是这6个月里面，我们就委身，我们会在一起。所以在我们推荐的欧格里博士的《合神心意的门徒》那个课本里面，他的一开始开宗明义的第一个就是门徒之约，这个约定。是在这个3-4个人小组里面共同遵守的默契，我们一定会见面，我们一定会分享，我们一定会学习，我们一定会祷告，而我们分享之后得到的一切讯息和资讯 一定是为了让这个小组更深的在基督里成长，不是用来八卦，不是用来闲谈，不是用来伤害别人，不是用来拿教会去说嘴，就是委身要做这件事情。你觉得可行吗？在你目前的生活的时间表里面，如果你排出一个时间刻意的就是去参加一个门徒训练的小组，在里面用心的去陪伴一个人，然后陪伴半年的时间，半年之后他跟你还是很好的关系，可是你开始要陪伴新的人，他也陪伴新的人，你们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着，这个就叫做倍增。那关于 intentional discipleship 刻意的门徒训练，还有一点要讲，就是我们可以相信上帝托住我们生活的一切，所以我甘心放下我自己的事情去参与门训的事工的时候，我知道上帝会赐福给我。我们刚才说线上活祭，你看起来是给出去，其实你是把神的恩典给给出去，所以你其实不是给出去了，你是放手让神的恩典临到你，你其实不是奉献牺牲，你其实是更多的领受。那你原来想用你自己的力量去掌握好你的生活，把你的生活给抓紧，对不对？可是如果现在我们说我们要开始陪伴别人，也让别人陪伴我们开始门训的事工，那我的生活就会增加一个新的压力，有没有？我已经很忙了，我要多出一个新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对神有信心？我照顾神的事情，神也照顾我的事情，我能不能信他会照顾我的事情？你要明白啊，例如说你是一家之主，是个丈夫，你有你的长处，你有你的短处，你有你的天然的限制，你有你最敏感最棒的地方，家里的需要不是百分之百你都有办法照顾，不要觉得这伤害你的自尊心，这是你的现实。当初嫁给你的人是因为你最强的地方嫁给你，后来埋怨你是因为你最弱的地方埋怨你，这是现实。如果你愿意用你最强的地方去服侍别人，甘心的把你弱的地方让别人来服侍你，这样就会变成一团活水。活水有没有一些丈夫常常有这种毛病啊？太太有任何需要只可以跟我讲，不可以跟别人讲，因为跟别人讲的话好像怎么我有什么不好吗？好，有没有一种情况，有一种母亲孩子的心事一定要跟妈妈说，如果跟朋友说或跟外面的辅导讲就觉得很丢脸，为什么？难道我不爱他？为什么他不跟我讲？不，我们的需要没有任何地上一个单一的个体可以量身定做的，就是照顾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不要期待我的太太可以满足我的一切，我也不要期待我和太太会把我当做一切来满足她，这是做不到的事情，这不是上帝的设计。对于家里有青春期的孩子的父母亲来讲，你会发现孩子很难沟通。首先他们不想跟你沟通，为什么呢？因为你很紧张，他一沟通你就有反应，他希望你没有反应，你如果没有反应他还可以多讲一点，因为你有反应所以他不能讲，他一想到你有反应他就不敢。如果你是很关爱他，很怜爱他，常常疼他的，他一讲你就天天如雪花般的关怀来，所以他只好不要讲。还有一种是很紧张的，就开始约束，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他不能跟你讲。还有一种是很严厉的，这个处罚那个处罚，所以更不能跟你讲。所以青春期的孩子跟父母亲的代沟都是天然的。你在想，我们青春期，各位比我年长的人，你青春期的时候，你都跟你父母亲讲你的心事吗？没有吧，没有吧。从你青春期以后，帮助你生命最大的人，常常不是你的父母。放手吧，让上帝差派其他的人来帮助你的孩子。不如这样， 我的太太对婚姻有很多挫折，我不一定要能够解决她所有的挫折。我鼓励她跟其他的太太们有团契，有比她年轻也比她年长的其他的太太们，她们一起祷告，可以化解掉相当多我没有办法化解的问题。我有很多做丈夫的困扰、压力、愁烦、挫折，要期待我太太全部谅解我、理解我，也没有办法。何不我跟另外一些弟兄们，我们一起分享祷告的时候，有很多男人们的智慧彼此流传，我们可以成长。何不这样，我们的孩子们青春期很多少年心事， 你看在眼里，你也不讲，因为你知道他现在讲了他就会飞走，所以你不能讲。何不这样，我让他在一个健康的属灵的团体里面，他们有同侪在一起分享，讲话的时候他们的标准比较低，他们比较彼此开玩笑，然后有很多的事情。我呢，不要把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我的孩子身上，我去爱我孩子的朋友可不可以？我去爱我孩子的辅导可不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吗？例如说在神州教会，我们的青少年是交给 Peter Moore 牧师的，然后你们的孩子呢有心事啊，皮特莫尔那也知道，他肚子里面压了一堆秘密，有没有？你不要去逼迫皮特把这些秘密告诉你，不要，因为正是因为他可以这样，所以孩子们跟他可以处理在家里不能处理的问题。可是呢，你去爱皮特，你去把孩子的辅导照顾好，你去支持他，那孩子的辅导呢？他们就在父母亲支持他们，他们更勇敢的去照顾你们的孩子。你去照顾孩子的朋友们，孩子的朋友们觉得，哎，这你的爸爸妈妈很接纳我们，所以我们更自由到你家玩，到我家玩，我们谈话。他们之间的团契会带给他们很大的成长的机会。这个要回到我们刚才讲，为什么这跟我们学习去操作刻意的门训有关呢？因为我们在讲的门训不是一个 program， 好像一个节目，好像你要去上一个课，上完十二课交完作业。我们要的不是你把作业做完，要的是去跟别人发展深刻、互相支持的关系。而你去发展的这些人，这些新的 disciples 门徒们，他们原来不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乍看之下是你生命的负担，是你额外的付出，其实不然。如果你的家被开放了，你可以去参与，像我是弟兄，我可以去参与另外一个弟兄的小组，我去支持别的弟兄陪伴他们，我也让别的姐妹进来陪伴支持我的姐妹，这样子活水就流了，然后我可以做的事情总会有个地方可以做得好，然后我的亲密的伴侣还有我的家人，他们需要总有另外一个善于服侍他们的人可以服侍他们。所以放在一个教会，一个100个、200个人的教会里面，如果有很多人投入在一个以关系为导向、以追求生命塑造为目标的门徒训练的生活方式的话，这个教会就会变得活跃起来，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在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就应验了保罗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怎样？彼此担当。如今唯一拦阻我们发展刻意的门训的心理障碍，就是我们的自傲、自视、自耻。我打死都不要人家帮我，我宁可摔死摔烂了，我都不要人家指导我。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最深的那个结，要在基督面前降服下来。我是传道人，理论要做大家的榜样，我还是需要让大家为我的软弱祷告。我还是需要，我不能假装我就要做万人之上，要做道德指标，没有人做得了这个角色，只会崩溃，没有人做了这个角色，我们不要自以为可以做这个角色。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有这种脾气的。我们上美术课啊，老师上课就讲一下说我们待会要画什么，然后要用什么颜色，要用粉彩，我记得那时候学要用粉彩要画画，老师上课在解释这个作业的时候，我没有听懂，我有点没听懂，可是我又不敢问，因为问了好像觉得自己很笨，有没有？不敢问。然后开始画的时候呢，我就因为我无法区分 粉彩跟粉笔有什么不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粉彩，粉彩是一种水彩，可以把两种粉磨在一起产生新的颜色。我不知道粉彩跟粉笔有什么不同，我也不知道跟彩色笔有什么不同。我反正我只是觉得有个作业，然后不敢问，然后很害羞。然后画的时候呢，就坐在那边开始想，可是其实我脑袋是空的，我不知道怎么想。我也不会问旁边人，旁边人已经正笔疾书开始在画了，我也不敢动。然后老师就在教室里面走来走去，走过来的时候看我还是张白纸，其实我不会，我也不敢问。老师说：“哎，你想好要怎么做吗？”哦，我说：“老师，我想好了，我还要再想一下就好了。”其实我完全是空的。然后等到最后不行的时候，勉强随便乱弄一下，交出来了。后来老师如果说：“你这个搞错了，不是这样。”我心里面就发火、生气，还要怪别人没有把事情交给我。可是其实你看，中间这个心情啊，在哪里？我的心不愿意开放学习，我是一个愚昧的人，不愿意被责备，不愿意被教导，我要闷起自己，在自己的压力锅里面自己搞、自己搞、自己搞，搞到最后没有办法了，我才愿意开放给别人。太晚了。夫妻刚开始吵架就可以去看婚姻辅导了。一样的，我一开始忧郁就该跟人分享我忧郁，我开始一直做错事情就该去问人家，我做错事情请你教我。而我们今天门训的整个精神就是让我们放胆，因为主活着，主在，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肢体，彼此相顾，让我们不要自视，不要自高，不要自傲，把自己打开来。然后三四个人是个好的数字。我们到工作坊的时候，我再解释啊，为什么三四个人的好处。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不分组讨论了，但是我想问各位有没有问题？关于 intentional discipleship， 我们刚刚说刻意进行的门徒训练，各位觉得怎么样？你有没有问题？从今天早上或昨天到现在，是？
现在只是介绍了这个概念，还没有讲到它内容，是不是？
还没有，对。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哦，好，我来回答一下。这个要形成三四个人的小组，有第一个人是刻意开始的，可是他一旦邀请别人开始了以后，他要请大家认真的考虑一个邀约。所以这个开始的方法是，假设我开始了哈。然后我举个例好了，假设我们是两对夫妻，我跟我太太一起，我刻意的开始邀请另外一对夫妻到我家来，然后我邀请他来，然后跟他说，我们能不能试着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分享，然后我们有25周的时间，固定在礼拜一的晚上做这件事情，你们愿不愿意祷告，慎重考虑一下要不要继续？然后他如果不能接受的话呢，我会关心他，可是我需要有别的人，因为这个关系不够稳定。那如果他愿意的话，虽然是我主动的，可是我们一旦开始的这个关系是持续的，而且有个尾声，就是除非天灾人祸不可抗拒之力，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固定要见面要分享。这是一个在时间表上面，好像礼拜天崇拜 我就是要来，所以会有一个人开始，他叫做 host， 主持的人，然后关系本身有个盟约，有个 covenant， 可以持续的进行。那在欧格里博士的那个教科书哈，对不起，在楼下我手上没有。欧格里博士的教科书里面，他在一开始要定门徒之约，然后课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会有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有一个重新坚定所立的约。所以差不多到十几周以后呢，就会有一个聚会，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十几周了，我们能不能在主面前立志，我们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一直到我们完成。而且从中间坚定所立的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预备，求神若肯使用我们，也可以开始新的小组。这样，先不知道我们回答什么。
在想这个主的那个目的 起长进，对不对？一起学习。
要不然的话，那个跑得最快的就找一群跟他跑一样快的，就没问题嘛。那慢的，一群一起慢的也没问题，对不对？但是这样不一样的话呢，就互相学习。那个快的是谁啊？帮助一下慢的，慢的也可以从快的学习一些，是不是这个意思？
谢谢啊。的问题是说，因为大家属灵的程度不一样，然后学习的速度不一样，所以也许那些比较资深的会找资深的，比较之前的找之前的，比较投缘比较找投缘的，然后所以会有一组是很 intelligent 非常聪明很 smart 的，有些很慢的啊。刚开始这样没有关系，以后不会这样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要先达到透明，要先能够建立深入分享的关系。如果你是第一次开始这样的小组的话，跟你比较容易的人开始，你比较容易开始第二个。但是你一旦开始了第一个小组了以后，你开始要先思想我要持续第二个小组的时候，你不能这么so selective 啊。你当然你要考虑有没有客观的可能性，例如说你能够见面的时间只有一三五的晚上，你就不能老是找那个只有二四六在的，你有一些客观的条件是会被限制住。那我们待会到工作坊时间，我们来脑力激荡一下，如果是在教会的团契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先从原始概念来说，那你实际上这个小组会带给你很深的满足感的地方，不是因为我们可以把那个课程一本一本的做完了，是因为这个课本只是一艘船，我刚刚说让你从这里渡到那里。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一个分享的小组完成一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这一群人很亲，你享受这个亲切的关系。那这个亲切的关系里面，大家可以发现我一直被挑战生命改变。我觉得实际上人们在挑选对象的时候，不是在挑选跟他一样聪明的人，是在挑选真正可以把话谈得久的人。因为我举例来说，像我跟 Peter 之间的关系好了，我是多话的人， Peter 是少话的人，对不对？好，你们认识 Peter 莫牧师。然后我通常是举一隅以六隅反，是一很烦的人，对不对？可是彼得牧师是很沉稳，很一步一步很踏实的人。我们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可是我们会享受这个关系，是因为他从我这里老是听到新的东西，对不对？我从他那里老是得到一种很安定的关系。因为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很稳定，我今天看到 Peter 还是 Peter， 明天还是 Peter， 可是我是不稳定的性格，有没有？对，你就是实际上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变成属灵同伴的理由，不是因为智力上的吸引，是因为我们一起追求的时候，这个透明度很好，就是真的可以分享，真的可以把事情讲出来，真的可以祷告，而且一起查经，或他有时候拿一段圣经来责备我，我高高兴兴的领受，有没有？我拿一段圣经出来想，因为我有个想法，我要做什么？可是我们一起追求，是因为我们可以有契合。那这种契合不一定发生在背景要完全相同的，可是当然我相信地缘啊，或者是实际上要能够见得到面，是很重要的。像我回台湾的那三年，我跟 Peter 就没有办法保持那么好的、那么亲密的关系。我一回来又可以重新开始，因为我们近。所以我想比较实际的考虑，神量在你生命中可以一起成立三四个人祷告小组的人，就在这一段时间掌握这一段时间。也许过半年以后，他要搬到别州或是什么，这个就要改变。可是就享受这段时间，然后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学到的一个一起成长的气氛，在人事物改变的时候，你又开始了另外一个。所以我们一直在交新的朋友，那一直在学习新的东西，一直在开放可以学习的环境底下成长。 那么成长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守住一两个我看得到的朋友，我是跟着主走，然后主一直带着门徒到他跟前的时候，主带到我身边的人，我左手牵住他，右手牵住他，我们一起，所以这个组合会改变。而且哪怕我重复同样的教材啊，例如说我一样是查考一段圣经或重复同样的教材，可是呢因为人改变了，每一次讨论到同一段东西一分享的时候，内容又不一样，这英文叫做 dynamics， 就这个互动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一直有新鲜的气氛出来，因为人不同，这样子。这样不知道有回答的问题，是还有其他问题？我想说我们先休息五分钟，我们用这个时间，牧师要不要带我们照相？好吧，好，谢谢。